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五节，从十五节读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使徒。我们特别再回头读第十七节，我们再重复一下，我读给弟兄们听，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你不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祷告。我们晓得以弗所书是非常高的一本书，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是非常高的一个祷告，是保罗因为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摸着宝座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摸着一个非常高的东西。那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词呢恐怕有的时候我们读它的时候没有注意它。我想我们特别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注意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这里的中文呢翻得不是非常的准确，如果照着原文有另外一个翻译的话呢，可以这样的翻，使你们知道他恩召的指望。那严格说来，在原文连恩召的恩字没有的，就是说使你们知道他呼召的指望。那中文呢因为造词的缘故，所以呢就翻译得非常的文雅，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其实在原文呢就是使你们知道使你们知道他呼召的指望。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恩典加上去呢，我们可以说使你们知道他恩召的指望。那在原文里面是恩召的指望，或者说呼召的指望，这个呼召的指望乃是他呼召的指望，或者说他恩召的指望，在圣经里面是许多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词汇，比方说神的奥秘，这是很重要的词，比方说恩典，比方说荣耀，比方说盼望，有很多很多词都是很大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恐怕有一个词我们常常忽略，那个词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读的他呼召的指望。我们的主呼召我们，那个呼召是带着盼望，主如果呼召我们的话，那一定有一个结果的。我们知道主呼召亚伯拉罕，那个呼召圣经说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结果亚伯拉罕就从加勒底乌尔就被呼召出来。我们的那个呼召是有一个结果，不光是消极的离开偶像之地，而乃是积极的被带到迦南的地方去， 然后神指示到，神把神就指示他应该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我们主在地上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主呼召我们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指望的。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到底主的呼召是有怎样的指望呢？什么叫做他呼召的指望呢？那这个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也是很深的词。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词非常要紧，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叫做呼召的指望。那保罗已经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他呼召的指望，圣灵必须做一个工作才可以。这个工作呢，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的指望。只等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开启的工作，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我们就知道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经济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他呼召的指望。如果我们能认识这个，那我们就非常的有福，我们就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能够需要我们更多的恩典。所以这一次，特别是今天晚上，主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是主日，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看什么叫做他呼召的指望。我们都知道他呼召我们，但是但愿我们也知道他的呼召是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结局，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愿意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他呼召的指望。那我们说过，这个词是个很不容易的词，这个词是我们不容易领会的词。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他的话语里面，他要为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来让我们能有领会。所以我们要低头敬拜主，这就是为什么主把全本的圣经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自己的话，对于他自己的旨意能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他恩召的指望。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因着他把一个图片一个一个给我们看的缘故，我们也许能够有一点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一同选几个的地方，刚好在这个几个地方里面，主能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圣灵能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有一些开启。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让我们来读第十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特别注意，在圣经里面神好几次叫亚伯拉罕，但这一次呢非常的特别，神不只叫亚伯拉罕，神是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盼望对主的话有印象，因为等一等你就发现，就是这些主的话能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他恩召的指望。所以我们特别记得圣经第一次提到两次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盼望我们能够对主的话有印象。然后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神不光单单叫雅各，神说雅各，雅各。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对不起，应该是第三章，应该是第三章，第三章第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那我们的这次神呼召摩西，神呼叫摩西。 他不是光说摩西，他说摩西摩西，这圣经第三次。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读第三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那在原文没有啊，那原文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所以到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很有印象，从创世纪开始，第一次神说摩西摩西，第二次雅各雅各，第三次摩西摩西，对不起，第一次亚伯拉罕，第二次是雅各雅各，第三次是摩西摩西，第四次是撒母耳撒母耳。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读第31节，不是三十一，应该就是41节，对不起，应该是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马大，马大。”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读第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这里圣经特别提到西门，西门。那这个是主自己说的，是主对西门说的。那他第一次我们记得是马大，马大。这第二次呢，这里说西门，西门。然后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读第让我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全本的圣经只有这七次提到神对人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就是都是双重的呼召。而这个双重的呼召呢，每次提起名字的时候，不光是一次，而且是两次。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的话，那你发现全本圣经里面就是这七次。第一，我们想很简单重复一下，第一次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二次是雅各，雅各；第三次是摩西，摩西；第四次是撒母耳，撒母耳；第五次是马大，马大；第六次是西门，西门；第七次是扫罗，扫罗。那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需要有相当的印象才可以。圣经呢是七啊，常常等于4+3的。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刚好是四次，在新约里面刚好是三次。那么当然，如果你们要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你们要说圣经里不是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的，但那个不只是对人来说的，不是呼召一个人来说的。那么当然圣经也说主啊主啊，那这个也不算的，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祷告来说的啊。那么还有的意思就是以利以利，就是神在天上，是主耶稣在十字架祷告的时候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也是双重的。不过呢，那个乃是我们主对神的祷告说的。所以就是神对人的呼召，对人的呼唤，圣灵为着给我们加重印象的缘故，就给我们看见这七个地方。而我们感谢主，就是借助这七个地方，让我们对他呼召的指望有一点点的认识。因为这里都提到神呼唤人，都提到神呼召人。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些的故事，他们的背景的话，你发现说每次神在那里双重的来呼唤一个人的时候，都是那个人他一生的转捩点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好好读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七个人的故事刚好说出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代表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七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当然在这七个人身上，我们是发现它是发生在七个人不同的身上。比方说像在亚伯拉罕，那可以说是亚伯拉一生非常要紧的转捩点，那可以说是亚伯拉一生最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属灵生命的转机是从生以撒开始，但属灵生命的高峰是到现以撒。所以我们读到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创世纪22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他一生那个属灵的历史可以说达到高峰，那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捩点，或者说是他一个非常要紧的转机。他不只答应了神的呼召，不只顺服了神，他不只为着爱主的缘故，当我们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就要把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所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主的时候，他答应了主的祷告，他答应了神的要求。结果他到了摩利亚山，他真的在那里要动手，在那里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这里看，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在这七个人身上，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转捩点。那个转捩点是怎么转弯的呢？我们要看见的是主的话在那里走，而那个呼唤是双重的呼唤，那个呼召呢是非常主观的呼召。而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每一次神这样说以后，下面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主真是在我们一生上面，在我们人生的旅途跟随他的路上，一次一次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经过许多非常要紧属灵的关口，因着这样一个关口一个关口被主带过去的缘故，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成熟的境界。那我们如果好好的读这些圣经的话，我们要发现说这个呼召是有结果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乃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要达成一件事，然后当我在我们人生的转机，或者在我们跟随主这个路途这个路途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就在那里转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一样的东西，是他要我们所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借助这个七个人所发生的事，慢慢我们会觉得刚好是能用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能经过许多非常要紧重要的关口，好让我们能更多也更深的进入神所预定我们所要进入的路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的呼召是有指望的。我们许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很怕神呼召我们。我们说一个人蒙召，意思就是说他把职业放下来跟随主。我们如果听见说一个人蒙召了，那就是说他到了美国得了一个博士以后，然后他就把这个博士的文件就丢到太平洋去了。那是因为我们读了很多属灵的传记，我们以为说这个叫做蒙召。而我们以为是在呼召的背后，我们第一个思想就是损失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牺牲的思想。而我们没有想到说呼召有一个很要紧的思想，是很荣耀的思想。呼召的目的不是在乎，主要的不是在乎离开，主要的乃是为了进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离开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亚伯拉罕知道他进入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不得了，那是件荣耀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四福音的话，我们知道一点点什么叫做呼召的指望。我想我们读四福音，我们要充满了荣耀的感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门徒，所有的门徒都是跟随主的，所有的门徒都是经过主呼召的。
主明明的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次听见主的声音？我们总以为说，如果神呼召我，主来呼召我的话，那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放下那个。我们的重点是重在牺牲，重在损失，重在说我要离开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我们如果真的稍微认识一点主的恩典，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一点主的呼召，我们就会看见说，我们所有的天下是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好好的替彼得想一想啊，有一天彼得说主啊，看啊，我为你已经撇下一切，你好好把我们的主事，你好好把彼得账算一算呢、啊。那彼得严格说来没有什么东西，彼得不是 Rockefeller， 彼得不是今天一个百万大富翁，不是的，今天不是一个百万大富翁要把一栋大的楼就牺牲了，或者要把一个城牺牲了，不是。我们实在说来，如果读圣经的话，彼得所牺牲的，彼得所摆下的，不过是一点一点地，是几只船是真的，他也离开了他的亲人，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他知道他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要看见说那个呼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如果今天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走这条十字架窄路的话，那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呼召是有一个指望，为什么呢？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七个地方的圣经，因为每次神在那里呼唤我们，在那里呼召我们，有一个结果的，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个转机的，在我们身上要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捩点。那结果我们发现，每次他的呼召的时候，一面是带领我们进入，另一面呢带领我们离开。那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看他是先离开然后进入，但是因为在这里主借着这七个地方来让我们看见他呼召的指望的缘故，所以你我要看见说，神先让我们看见进入的什么，然后神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离开的什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被神呼召的指望所吸引，我们就轻看，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所撇下的有多少，我们就不觉得我们为主了做了多少。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看见神呼召指望的人，乃是看见神带领我们进入的有多丰富。等一等，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撇下也是何等的有，不过是非常的可怜的。但是要有撇下，要有离开的，那个离开呢，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进入。那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七个人呢，刚好呢是分了两段，一段呢是旧约的四个人，一个呢是新约的三个人。那旧约的四个人呢，是给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要带我们进入什么。等到后来我们读新约的三个人的时候，那么神说马大马大，然后西门西门，那要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从一个情形里面离开。所以每次的呼召啊，都是一面让我们进入，另一面让我们离开。所以有一个结果的，有一个盼望，这是呼召的指望。呼召的指望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上有一个计划，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呼召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一得到他的呼召以后，我们就进入一种光景，那个光景是他要我们进入的，那么自自然然呢，我们就脱离了另外一种光景。那所以呢，我们看就是说，先把进入放在前头，先把那个离开放在后面，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圣灵就能够很清楚指给我们看，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是我们的光荣。如果今天跟随主的话，那是何等蒙福的，在这么多人中间神呼召了，在这么多人中间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么多人中间神说雅各雅各，在这么多人中间神说撒母耳撒母耳，在这么多人中间神说摩西摩西，神说马大马大，在这么多人中间神说西门西门，在这么多圣经人物里面神说扫罗扫罗。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会低头敬拜主，说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那我们晓得这七个地方，我们的主每神每次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或者说摩西摩西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非常非常主观的。那个护照呢，在他身上要产生变化，要有个结果的。所以如果你好好读这七个地方的故事的话，或者叙述的话，你发现这个人身上呢就起了变化，就起了改变。而那个改变是个非常要紧的改变，那个在他们一生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弟兄姊妹，所有的呼召或者是呼唤都是非常主观的，意思就是有一天我们真是听见主的声音，我们都像拉撒路一样，好像在坟墓里面已经好几天了。但是感谢主，那句话说拉撒路，就是那一句话，那个声音砸到坟墓里面，拉撒路听见。当拉撒路听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就能从坟墓里面出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说拉撒路就进入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我们感谢的那次我们说过了，当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他没有光说出来，因为如果说出来的话，每个人都出来了，所有的死人都出来了，他说拉撒路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个人的，只有拉撒路听见。而当拉撒路听见了，拉撒路就进入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有一个经历是主要我们经历的，这个可能不是个新的经历，但是在我个人的属灵历史上，在我个人的属灵的这个道路上，可能是个新的经历。那每次这样新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的都是恩召的结果，都是神呼召的结果，都是神在那里对我们说拉撒路，或者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结果就发生了。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点能够记得，这样我们再来读主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清楚。那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好好读的话，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到新约的后面三个人呢？后面的三个人呢，圣灵呢，当提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第一，他提到马大，我们知道马大是非常爱主不错，但是呢马大和玛利亚是有相当的不同的。那么等到新约第二次呢，我们的主没有提彼得，主不用彼得这个字，主说西门。然后等一等，你到了扫罗的时候，圣经不称为保罗，圣经说扫罗。所以我们知道啊，这里新约这三个人呢、都是举着天然的人来说。所以圣经没有提玛利亚，圣经说马大，圣经没有提彼得，圣经说西门，圣经没有提保罗，圣经说扫罗。那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如果读后面三个人的话，我们就能看见什么叫做神呼召的指望呢？神呼召的指望是一面让我们进入，另一面呢，叫我们从一个光景里面离开。所以我们从这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看见到底他呼召有什么指望。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要很快的，也许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也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七个人。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很仔细的看，但是我想我们要来看第一个人，那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呢，当他神对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读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的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以撒也撇好了，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要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段故事以后，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没有意思再去重复它。但是我们特别要在这里来看见，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有一个转捩点，那个转捩点或者那个关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过的。而这个关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那个就是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相信乃是生命的开始，而奉献呢，乃是我们成长的开始。那这个关呢，可以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有一个关是非过不可，而这个关呢，是一个奉献的关，而这个关呢，乃是叫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就开始成长。所以这个关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经过的。那这是用我们很浅显的话来说，乃是指着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奉献的关。如果我们用深一点的话来说，你要发现在这个七个人身上，神有个目的，神呼召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那等一等，你要发现在亚伯拉罕，神呼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在某一点上来和他完全联合。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分两面来说，一面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个关在我们身上，可以说就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蒙恩没有多久以后，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你，神的爱感动你，你就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是第一个关，这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这个关是一定要经过的。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关，我们没有办法长进，没有这个关的话，那就是说神在我们上没有自由做他的工作。只有有一天等到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现在圣灵在我们上工作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圣灵就开始，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渐渐长大。这是一面，就是说很浅显的一面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我们往深一点来看他的话，为着能领会的弟兄们，我们要看见神在这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跟随主的里面，主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乃是叫我们和他有联合。而那个联合呢，是在某一点上联合。而在这七个人身上呢，你看见了神做的工作是很奇妙的，那能要把我们带到完全与神联合为止。我想为了这一点呢，我们慢慢的现在慢慢的来看看。我们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都很熟悉，这个我们不知道交通多少遍，弟兄姊妹也非常的领会的很多。但是我想我们要稍微提一点，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总是多少有点牺牲的感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本来是很有前途的，现在因着奉献的缘故呢，我们的前途好像没有了，或者说因着奉献的缘故呢，我们有了许多的损失了。那不错，在奉献里面是有损失。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他失去一个儿子，没有错。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看见神呼召的指望，那弟兄姊妹，他这个走那三天的路程呢，每一步的路都是沉重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能够到摩利亚山上，而且他真的能把他儿子呢奉献给神。所以这里乃是神要带领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的过程里面，在他一生的历史里面，神要叫他在某一点上来和他联合。那么做工在亚伯拉罕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能在某一点上来代表神，在某一点上来彰显神，或者说在某一点上来发表神。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在神的身上那个量是完全是无限，但是呢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个量是一点点，但直的是向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目的，你记不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神怎么说？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我想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亚伯拉罕，神亚伯拉罕如何离开乌尔本地本族，那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牺牲。他不光要离开他自己的故乡，他不光要离开自己的故土，而且根据圣经的命令他要离开他自己的父亲。结果你知道他父亲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就在哈兰就耽搁下来。那等一等，你发现说神说你应该离开本族，结果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就走了。我们晓得后来罗德成为很多的难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亚伯拉罕，我们读到他们呼召，我们只看见什么？只看见你看亚伯拉罕是离开了拜偶像的地方，他离开天下所有的亲人，现在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神在那说那段话的时候，下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非常要紧。当然了，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要得了许多的祝福的，没有人可以咒诅亚伯拉罕的，所有咒诅亚伯拉罕的神都要咒诅他，所有祝福亚伯拉罕的神都要祝福。你要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宝贝的一点，如果我们要知道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到底要带领什么，神今天在亚伯拉罕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目的，不光是消极的离开了拜偶像的地方，神乃是要借助亚伯拉罕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就是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回去读很清楚，那一段圣经怎么说？说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着你得福。意思就是说，如果用英文来讲，亚伯拉罕这个人成为一个 blessing， 成为一个祝福。亚伯拉罕呢要成为万族的祝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目的。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他无论往哪里去能叫别人得到祝福，而万族呢就要因着亚伯拉罕得到祝福。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经历的话，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有什么地方可以叫万族得福，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地方能够叫人得到祝福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叫别人得福。但主的话说，主今天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应该能成为人的祝福，许多人因着看见我们的缘故他们得了祝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是神呼召的指望。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当初的目的不是光是消极的离开，乃是积极的进到一个光景，他能成为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从地上经过，我们得救了，不光是得救了，我们不光是不在地狱里的材料，我们不光是不再下地狱了，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万族的祝福，我们要成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成为人，应该成为祝福，应该将把祝福带给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神呼召指望的时候，我们立刻一个问号，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神的祝福？像我们这样的光景，我们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我们能够不把死亡带给人，或者我们不敢污染带给人，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是不错了。但是神说我们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带领亚伯拉罕出埃及出这个迦勒地，我有一个目的的，要叫他成为万族的万族，要因着你得福。 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光看见神起头那个呼召的时候和那个呼召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不懂，我们就不懂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万族的主。但等一等呢，我们感兴趣，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带领都是根据他呼召的来讲，神要一直做，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亚伯拉罕能成为万族的主，这是神做工的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亚伯拉罕就生以撒，亚伯拉罕也献以撒，现在来了一个很要紧的关口。而那个要紧的关口的目的，那个转捩点是什么呢？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亚伯拉罕有个新鲜的经历了？我怕说我们呢在跟随主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呢生命长进了，我们盼望呢能够常常有新鲜的经历，这个都是很好的。或者我们经历十字架死，或者我们经历复活的能力，或者我们有这个经历有那个经历，我们有圣灵浇灌的经历，或者我们有得到圣灵能力的经历，或者呢我们有与主同在的经历，那都是非常宝贝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严格说来，当神把亚伯拉罕带到摩利亚山上去，那我们要问说，是不是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所得着，或者说是不是说好像神缺了个以撒，好像是神在他的身上缺少个东西，现在盼望说亚伯拉罕能对神有所贡献？没有的，我们知道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以撒根本就是神给亚伯拉罕。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说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亚摩利带到带亚伯拉罕带到摩利亚山上去，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经过这个经历？那么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要试验亚伯拉罕，但是人当然很清楚，我们知道说那个神整个工作乃是根据他当初呼召的蓝图的，他要亚伯拉罕成为万族的祝福，他怎么成为万族的祝福呢？那就是神现在在身上所要做的，神每一个安排亚伯拉罕走的每一步路，乃是叫神呼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呼召他的所要达到的目的，所盼望达到的目的能够达到。因为这个缘故呢，神要亚伯拉罕进入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叫他能成为万族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领会亚伯拉罕他一生为什么经过这个，为什么经过那个。那这个也能够叫我们领会为什么主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关，在年轻的人我们说他是奉献的关，或者说当我们更有追求的时候，神能够把我们带领进入更深一点，对他有认识。为什么我们经过这些？那原来神在我们上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就是神在我们上一直要做，做到一个地步啊，叫我们在有些地方是和他联合的。那因着他灵的联合的缘故啊，他如何我们也就如何。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是在某一点上啊，我们就能够发表神。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叫人看见神自己。那结果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万族的主，或者我们能成为地上的主。那你再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上，因着献了以撒以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一等就看见，当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后，有一些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乃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主，献给神的时候，那么然后呢，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那不止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上的沙，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弟兄姊妹，许多人读圣经喜欢读到这里就完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看见经过神这样一个，经过他这样一个转捩点以后，有一句话是非常要紧的，那一句话就是一把的钥匙，那就是第19-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因凭你的后裔得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又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因着神带领亚伯拉罕经过那个经历，那就在那个呼召里面，神带领他进到一个更深的经历，或者里面有个更深的看见。那个看见是什么呢？现在论福，必要赐大福给你。在亚伯拉罕上当然是有福气，但是呢，最要紧的一点是什么呢？地上的万国呢，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刚刚亚伯拉罕蒙召的神怎么说呢？地上万族必要因你得福。那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自己是没有贡献，亚伯拉罕凭着自己叫凭什么能叫万族得福？那我们今天要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信心的祖宗，那我们今天的确因着他得福。但是话说来，这个比这个还要深的，那一个人亚伯拉罕根本可以说是个犹太人呢、啊，他和我们有什么相关呢？那我们知道是因为亚伯拉罕，今天我们许多人都蒙了很大的祝福，那我们感谢主。有的人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可以说当初是这个游牧民族里面的一个无名小族就是了，但是不，我们看他的的确确叫万族因着亚伯拉罕得福。而他虽然经过了一生，他一生可以说是很简单，不是很复杂的。我们如果把亚伯拉罕一生归纳起来的话，那没有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他不过在他的生活里面就经过了这点，他被蒙召或离开了加勒底乌尔，然后留在哈兰，然后进到世界，然后支搭帐篷，然后也有祭坛，然后到了埃及，然后再回来，又在这个曼利的树下，那么与神说话，与神的朋友，与神和三个朋友说话，然后呢圣以撒献以撒娶利伯家。那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千千万万人里面，在这么多人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些事，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个经过，有的人这样生活，有的人那样的生活吗？但是弟兄姊妹，不，亚伯拉罕还要成为万族的主。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你如果读他，如果我们读圣经，他没有什么哲学，我们也看见他在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人的呢？但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万族必要因着他得福。那等一等，等到他真的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读圣经，圣经第一次说万国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而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字。后来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后裔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地上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凭着他自己来说，没有什么能够贡献给万族的，凭着他自己来说，他不能叫万族得福的。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一直是引到基督的，那个生活的结果最后有一个后裔要产生的，所以他的生活呢总是引到那个后裔。而因着基督能叫万国得福的缘故，所以亚伯拉罕就能叫万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叫万族得福，但是我们感谢主，基督住在我们里，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结果总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结果最后总是叫人看见基督，结果最后给人看见那个后裔。而这个后裔在原文呢是单数的，就是说万国这里明明说，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把以撒献上。当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圣经说这样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话。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奉献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呢？奉献的目的结果，现在神有路了，现在呢有一个结果，就是地上的万国呢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就是那个单数的后裔，那就是基督的缘故，基督那就是基督来说要得着基督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 亚伯拉罕生活的秘诀乃是在于基督。用新约的话来说，亚伯拉罕能他这个生活的意义呢，乃是为过那两位，他能够成，能叫万国，叫做。但是感谢主呢，他因着顺服神的缘，圣灵神呼召，让带领他经带领他经过一个很要紧的转捩点，等于他眼睛看见，他能够叫万，能叫许多人得祝福。原来呢？是因为在他生活里面因着盟主的带领原则，那个结果呢，就是把基督带进，结果呢把那个要把那个一起，结果呢就是因着圣以撒的人，当然因着圣以撒的人后来就我们要从以撒那里我们的主就被引进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当那个后裔就是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基督教万国的祝福的时候，就是万族在亚伯拉身上得的祝福。所以我们看亚伯拉虽然在好几千年以前他在那里过生活，那个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应该是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我们的生活不是很特别，我们也像别人一样的生活，但是有一个目的的，在我们的身上，那个身上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乃是那个结果，总是把人总是引到我们主的身，总是引到基督的，总是引到主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得很大的安慰。我们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就很清楚了，就很清楚了，万国乃是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起头我们的神是说万族必要因你得福，现在呢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人的祝福，乃是因为基督是叫人成祝福。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如何能把基督带进来？主，我们不过是个器皿，让神在我们神工作的结果能够把基督引进来，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是亚伯拉罕生活的目的。他经过了那一生，那个结果就是神借着他能把那个后裔引进来。那个后裔是单数的，你借着生以撒，那么以撒当然就是指着这个那个后裔，单数的后裔来说，那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主会给我们看，呼召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凭着自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看主一步一步的在先让他生以撒，然后呢他又献以撒，在生以撒和献以撒这些功课上，他能一步一步的更深的往前去。他能够看见说他活在地上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叫这世界得福，凭着他自己就是叫他当时人得一些祝福也是没有多少的。但是感谢主，就是那一次的顺服，那一次的顺服特别是在摩利亚山上，那个顺服是个非常要紧的。因着这样顺服的缘故，结果呢圣经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这样的顺服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能够完全的能够达到。所以我们读圣经才会说第一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所以这个听从是非常要紧的听从。那我们等一等啊，在读到这个创世纪第26章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神呢、对以撒说了同样的话？你记得那个时候啊，在以撒的时候有饥荒啊，结果呢，以撒大概是想到去埃及去，结果神就向以撒显现了。我们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曾经到过埃及。那我们知道那次啊，亚伯拉罕蒙羞了，他得罪主了，他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么这次呢，神就不让以撒下埃及，所以神就在梦，神呢，结果就向以撒显现。那他对以撒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归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那这次啊，神对亚以撒重新说那句话，那句话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现在神对他儿子重新的说，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啊，我地上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的这个很明显，后裔不是说以撒来说，神对亚伯拉罕已经说过了，要以你的后裔得福。那如果这个后裔是明明是以撒来说的话，那这里就不对，因为这里明明这主的话说是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后裔是必定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必定指着基督来说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而这个法度在原文呢翻作律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神啊怎么形容现以撒？神怎么形容啊神在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所做的事？神怎么形容啊亚伯拉罕顺服在以撒身上顺服神这件事呢？你知道很稀奇啊，圣经有很特别的字眼，亚伯拉罕做了这些事，结果神怎么说呢？神说啊，他听从了话，而且呢是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而这个法度在原文呢是翻作律法。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西乃山的律法，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律法这个字。那我们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今天读一本书的话，如果有一个字、有一个词我们不大明白、不大懂的话，我们多半要看它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那么这个作者呢，多半呢在第一次的时候会给我们有很清楚的解释。那圣灵也是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对一个词不明白的话，你一定要看它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那现在我们普通一闭起眼睛想起律法，我们总是想到西乃山上的律法。所以我们每次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来讨神的喜欢。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每次讲的律法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肉体来成就、来达到神的标准，这是我们讲的律法。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守律法的一个人，但亚伯拉罕不是守西乃山律法。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守律法呢？我们特别注意，如果我们好好读这段圣经的话，很清楚啊，亚伯拉罕守律法是在只有两件事，在两件事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是生以撒，另外一个是献以撒。亚伯拉罕顺服了神的话，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形容他？他遵行了我的律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那是指着什么说呢？是不是指着我们遵守十条诫命说的呢？不是，我们要看见说，在没有降律法以前，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这个不是执着说安息日，不是说这个和那个来说，不是的。这个特别是指着他生以撒和献以撒来说，而这个重点呢，更是在献以撒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万国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为亚伯拉罕遵行了律法，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都因为亚伯拉罕这个顺服了神，把以撒献给神。结果神从天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亚伯拉罕身上非常要紧的转捩点。那我们如果从这一段，我们就感觉我们整个的观念要转过了。有一天你读出这一段，有一次我读这一段圣经，我里面觉得稀奇的很。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遵行律法。那遵行律法，这亚伯拉罕第一个就是圣以撒。我们要看见呢，亚伯拉罕自己是不能叫万族得的祝福，只有他生下来后裔能够成为万族的主。所以生以撒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他开始成为人的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遵行律法呢？遵行律法第一就是生以撒。遵行律法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我能够成为人的主，而真正成为主福的是那个后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遵行神律法的时候，他第一件是什么呢？就是生以撒。那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生以撒是什么意思。生以撒简单的来说，就是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要做，
你看这个和我们普通的律法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讲的律法的就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回答神的？就是凡神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行。他们是不认他们自己的。那真正能够把以撒的，真正能把以真把那个后裔引进来，真正亚伯拉罕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不是在乎他做什么，不，他就已经闯了祸了。我们才86岁的时候，他生了以实玛利，这是大错特错。所以我们看着那个以实玛利永远不能叫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不能。今天给亚伯拉罕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今天看看新闻，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今天的亚伯拉罕，直到今天亚伯拉罕还受了以实玛利的累，那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什么叫做行律法，什么叫遵行我的话，这是很要紧的转捩点。因为什么呢？就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圣经说，那么外国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为你遵行了我的话。然后在对以撒的时候，下面说怎么说呢？他说就遵守了我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遵守神律法的第一个意思，不是要做，遵行神律法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那这是恩典时代说，所以说呢，真正是守律法的人呢，乃是进入恩典里面。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要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要等他，等到100岁，等到连撒拉的希望都没有了，现在亚丽莎生下来，那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只要不动，圣灵要工作。你今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有一个律法是什么？这个律法是什么呢？这个律法是叫我们引进基督，叫我们成为人的祝福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所以这个让圣灵来做，这是乃是遵行神律法的第一点。到了第二点呢，我们看见有一天神要让亚伯拉罕看见，现在你要把神所给你的再给神，这个叫做奉献。奉献并不是把我们的天然东西给你，奉献乃是凡神在我身上做的，在我身上组织成功的那一点，我神所给我的，我能够给他。那么等到了亚伯拉罕经过那个关的时候，特别到了摩利亚，特别到了见以撒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确是被神带到更近。那这一次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是更深的带领，他不止在他身上认识什么叫做恩典。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完全代表恩典，亚伯拉罕不是，对不起，以撒完全代表恩典。而以撒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没有贡献，亚伯拉罕凭着他自己不能生以撒，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一天亚伯拉罕能成为万国的祝福的话，他不能夸口说，你看啊，是我生出以撒来，然后以撒生雅各，然后最后把基督带给他，不能这样说。他只能够说，我在这件事上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他现在慢慢知道说，我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乃是因着他自己的恩典。但是有一天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得更深一步，那一步是什么呢？那一步就是说，你把你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给神。那个护照，弟兄姊妹，是个很要紧，那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我们就看见说，神有个目的。那个目的严格说来，不是说神要亚伯拉罕，神要以撒，要和神争一个东西，神要和亚伯拉罕争一个东西，不是。当然有的人说了，现在呢好像神在亚伯拉罕有特别的训练，那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和神整个的计划是连在一起。因为神有个目的，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神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神了，我们叫神是把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给神。我们晓得说亚伯拉罕现在他唯一的宝贝，而那个宝贝都是他自己生下来的。 那么神严格说来，他的目的乃是要亚伯拉罕能成为万族的祝福。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要工作的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神要和亚伯拉罕有一个完全的联合。在某一点上，我不指着别的来说，在某一点上有联合，因为这个联合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和神是和谐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二十二章的话，我们要看这里地上有一个人是和神是和谐，是和神没有争执。而那个点呢，就我们来讲，没有一个人在这点上是不和神争执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争执是合法的，因为神是把人伦给人的，神是把骨肉之情摆在人中间的。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和神是没有争执，和神是和谐，和神是没有一点没有，他一点都没有奋斗的。神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要？神的目的是不是要以撒呢？不是。严格说来，神是要亚伯罕。所以等到亚伯罕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现在你知道说亚伯罕就进到和神那个和谐的连接里面。那因为这个和谐的连接里面，你慢慢发现说，现在亚伯拉罕在有一些地方和神是和谐的，他渐渐就能在那里发表神，就能在那里代表神。那这个乃是神要亚伯拉罕，这就是乃是神带领亚伯拉罕经过这一关的原因。那我们读下去，读这个整篇的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如果真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就看见说，整个这个故事啊，实在说来不光是讲亚伯拉罕。我们如果真的读那一段的话，所有读圣经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里以撒不再是以撒，这里亚伯拉罕不再是亚伯拉罕。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神在亚伯拉罕做一个工作。做到一个什么工作呢？做到一个地步啊！你看见这个以撒那个是什么呢？就不再代表以撒呢，但有一点有在他身上有一点就很像主耶稣。所以你看见那个以撒，圣经告诉他一点挣扎都没有。他虽然力气比他父亲大，但他实在是顺服于神。所以我们如果读那一段的话，我们能说这个以撒是个代表，是个预表，有一点很像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是这样带领他的百姓。就是说他在亚伯拉罕身上也好，在以撒也好，他在他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啊，在某一点上就很像了。那么神呢，就用这一点呢来发表他自己。比方说约瑟也这样，约瑟神在身上工作，让他接受主后得荣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身上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呢，主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结果约瑟就能够发表我们的。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以撒很像我们的主，而这个亚伯拉罕在这里呢，就很像我们天上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领会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经过这个，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关，为什么神说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有献以撒的事？原因就是因为神要呼召亚伯拉罕。带领他进到这个经历，那个经历呢是叫他与神联合。那个联合呢是在哪一点上联合呢？乃是爱这一点上联合。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件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就只能在那里发表神。所以难怪我们读全本圣经的时候，第一次圣经提到爱，乃是创世纪第二章。而第一个地方提到爱是什么呢？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下，把它献为燔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爱，严格说来呢，是说到神爱我们的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圣经里第一次的爱，所以这里我们就能认识什么叫做爱。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所爱的以撒，那意思就是说，这里是给我们看到底爱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叫做爱呢？我们如果读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那个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能看见说，就是我们奉献给你，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经过关叫做奉献的关，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呼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 主常常摸着我们的以撒。当他摸着我们以撒的时候，他那个目的不在乎以撒，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和他有完全的联合，叫他和我们和他有完全的和谐。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在那点上就像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就非常像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读二十二章的话，你一面是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另一面你要看见神何等的爱我们，你也看见我们的主这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把自己献上，你看见他没有挣扎。所以这里慢慢我们不只看见亚伯拉罕，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如何在那里发表我们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以撒是预表死的，亚伯拉罕是预表生的。那么就是亚伯拉罕自己来说，弟兄姊妹，他是一无所有的，但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发表我们的神呢？那就是因为神呼召他进入一个经历，叫他和神有完全在某一点上有联合。那我们如果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联合乃在爱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神呼召我们经历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当神爱第一次爱的时候，他爱我们，神第一次给的时候就把独生儿子给了。我们说亚伯拉罕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但是我们同样的能看见在那里亚伯拉罕给我们看一幅图画，我们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说，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给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把自己给神。那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太清楚，你把以撒拿走就是把亚伯拉罕拿走，如果亚伯拉罕能把以撒献上就是把他自己献，因为这是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还是神给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神把他独生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把他独生儿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光是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我们要说神把他自己给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神不是爱？难怪约翰有一天说，看哪，神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不要以为奉献是一个牺牲，是一个好像损失，不，奉献乃是一个荣耀的，因为这里是个恩召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荣耀的事实，叫我们与他有完全的联系。因为这个缘故，在这点上，我们看见他能够发表神，那而且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的的确确也借着那个。这个借着那个儿子那个后裔能够把祝福带过去，所以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我们不要觉得在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起一奉献，我们总是想着奉牺牲啊，或者总是想着损失啊。我们要看，这个是主给我一个机会，这是主怜悯我，让我与他有灵，让我与他完全和谐，没有争执。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就不是和我们争这一个，和争那个。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故事，我们就接触这个，就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从前有两个老弟兄、老姊妹啊，他们在主面前非常的顺服，他们和主没有什么，他们一直学习顺服，没有一直和主有什么争执。但到了晚年的时候，特别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所以他们在主面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如果你要接走的话，你最好不要留，不要提，不要这个先接走一个留下一个，如果你可能的话呢，最好让我们两个同时被你接去。那这个祷告呢很稀奇，他们祷告就不平安。那最后呢，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放下，我们应该呢，如果主不愿意的话呢，我们也就顺服在主的面前。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在主面前顺服的时候，很稀奇，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到病院里面去了，后来有人就来通知他这个姊妹，说他先生被主接去了。结果来敲那个门的时候啊，看见那个门呢，这个没有人来开，后来他们破门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姊妹啊也在那个摇椅里面被主接去。所以主是在听他们的祷告，主的目的不是要分别，我们的主不是忍心的事，我们的主没有意思和我们争地上的东西，以撒没有意思和我们争地上。我们的主乃是借着这个，让我们人进到神与神完全的联合，特别是爱这件事。慢慢我们叫什么叫爱？ 一个奉献的人乃是渐渐的认识出爱，乃是借着奉献就慢慢的让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能和主有完全的联合，然后我们就能像约翰一样能做一个发表爱的人，叫约翰呢能成为爱的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那个神呼召的主，我们好不好